那么根据卫计委的消息，一名韩国的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呢，于26号经香港进入到了广东惠州。
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刚刚获悉，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
据韩国官方消息，截至28号，韩国的
中东呼吸症 MERS 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呼吸道疾病。该病毒于2012年在沙特首次被发现，目前发现的病例主要集中在中东与欧洲。MERS 的病原体与非典病毒 SARS 同属冠状病毒科。MERS 的症状主要包括发热、咳嗽、呼吸困难、肺炎、肾衰竭与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那么对于经历了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也就是 SARS 考验的中国， MERS 最初其实并没有引起巨大的恐慌，随后却戏剧性地占领了各大新闻头条，而各路八卦也在朋友圈和微博铺天盖地地传开。一个有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把 MERS 带到中国的这个韩国友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而我天朝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来控制 MERS 的传播？我们科学部无聊节目也第一时间派出了前线记者小 M 同学深入广东惠州，为我们带来最具体的小道消息。而同时我们也找到了明尼苏达大学药理学系的冠状病毒尤其是 MERS 病毒研究的专家杨洋，来和我们讲一讲 MERS 病毒到底是什么，针对 MERS 病毒的研究与疫苗开发又已经进入到了什么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当时那名韩国患者的一些情况。
嗯，我想一想啊，就大概讲一下那个他那个有一个时间的顺序，是当时在韩国的时候最早的一个病例是5月4号那个第一例的病人是回到了韩国。
okay.
然后他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5月11号那个病人就开始出现了症状，在20号的时候就确诊了，也就是他从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确诊。
嗯哼。
他在11号的时候，也就是他刚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去了，就开始去医院就诊，前后是去了3家医院的。
嗯、
那这个病人他从他然后到就开始出现了播散，前后一共有36个病人感染，都是他在这3家医院中有过密切接触的一些患者，就是可能是同一个病区的患者，或者是医护人员，或者是去探病的一些亲属。
OK，
那么这36个病人中，其中有一名，就是来到了中国，他是韩国的第3例患者的儿子，
mm-hmm.
也就是他有接触过第3例的一个确诊病例。
OK，
是从19号，就这个来到中国的患者是从19号开始出现了发烧。然后22号和25号也曾经去过医院接受治疗。
嗯哼。
当时的医务人员是叫他继续观察隔离的，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有听从医务人员的一个建议，然后就26号从香港经过深圳，然后就去了惠州。28号的时候，中国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卫生部，不是卫生部吧？中国的接受到了那个韩国的
疾控中心，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 CDC。
OK，
就当时有消息就是说，这个患者去了中国，然后到了惠州，然后那个患者也自己因为发热，然后又跟当地的一个 CDC 进行了沟通，然后就在28号的时候就去直接在当地进行隔离，大概的过程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那个第一例患者在韩国查出来之后他没有被隔离，或者是就我感觉
就他已经是他是隔离了，但是呢他是从他
确诊
中东回来，对，他4号从中东回来，然后一个星期之后有了症状，当时是去了医院，一直到了18号的时候才确诊了他是 MERS， 然后从 之后开始就开始了隔离，但是因为他在那之前已经是去了前后去了三家医院，所以包括那三家医院的医务人员，还有一些跟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一些病人都传播了。传播之后他有过接触的都进行了隔离。
OK，
但是其中有一人就来了中国。
OK， 就相当于是在韩国他没有办法强制隔离，只能说我建议你被隔离。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当时如果是强制隔离的话，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病人从韩国到中国。
那有你们能不能说韩国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它其实敏感性比较低，或者说是当时 MERS 还没有被就是 MERS 还没有引起恐慌？
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么说，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是因为 SARS 的问题，所以在公众的这种隔离方面我觉得是比较重视的。但是韩国好像的确是他们应该只是就是说建议患者自己在家隔离，而没有说强制隔离啊，或者是这种情况。
好吧，那患者患者后来就去了那个当地的医院对吧，被隔离之后。
对，就一直隔离在医院。然后因为从那个患者到了当地之后到了国内，然后他自己和当地的 CDC 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这个病之后，从去接诊一直到他进了医院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防护措施的，包括他们当时接诊的医生啊或者是司机啊这种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防护。所以在他之前就在他和 CDC 讲之前，那些跟他接触过的病人可能就没有，所以当时隔离就是跟他有过，在他就是和 CDC 讲就说他可能是 MERS 之前接触的那些接触的那些人，其实就是国内就一直在就是寻找这跟他有过接触的人。
okay.
并且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隔离这一部分。但是就是说从接诊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做好比较好的一个防护措施的。
okay. 就是他实际上没有引起疫情的扩散。
后来没有再说是有另外就是新增加的 MERS 的病例，所以可能最终是只有他一个人。这可能也就是侧面，对，可能也从侧面反映就是说这个 MERS 的传染性的确是没有 SARS 那么高的。
对对对，还是相对而言比较温和。 OK， 那我就有个问题啊，这个人到底脑子在想什么呀？
是啊，因为他当时是他在19号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发热了，而且22号一直到25号就是在他出国之前他一直有去看医生的，医生也建议他不要再出去了。可是他甚至还有回去上班呐、然后也不顾劝阻的就去了，就来了中国。
就到现在他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说他到底在中国干什么。
没有没有，就他好像是去没有他因为惠州是有一个那个三星还是什么的就韩国企业，然后他可能是类似于外派的去就是相当于出差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他这还是公差呢？
具体我真的就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属于公差还是说自己过来这边。
对，
但是
到后来
我真的很难理解，就是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就至少或者是你生病的时候你发烧了，就是可能正常人一般都会说啊在家休养或者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当时一定要过来。
对，我觉得如果不说他是一个叫什么公共卫生意识极其差的人，也是一个公德心极其差的人。
对，
但是当时等于说海关就没有检疫这一条，就还没有说对这个发烧的人
没有。他当时是在海关的时候是有被 检测出来是有发烧的，当时海关的人员是曾经有问他说有没有这个疾病的接触史啊什么，他当时是回答说没有的，所以就给他过了。
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实真的很重要，不然真的你没有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
我就一直在觉得，就是有点后怕那种感觉，说幸好只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病毒，是个 MERS。万一如果是像 SARS 那种，是真的很可怕。
不，我觉得当时如果他是埃博拉，就更恐怖了。
真的好可怕。因为2002年2003年的时候，当时那个 SARS 是因为我们当时是没有准备的，也就是说它当时 SARS 也算是一种输入性的病毒嘛。那当时去接诊的时候，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没有防护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嗯。
然后 SARS 当时又是这么的传染性啊，然后还有它的致病性都是很高很强的，所以当时真的是。从接诊一直到后面的治疗，是有非常多的相关的一些医务人员是有感染的。因为我当时正好是也是在那个就是他们当时第一例，广州的 SARS 的那个医院，他们我是在那边读书的，然后当时也有听到就内部的消息是说，去。当时去接第一例病人那个包括司机那些都感染了，而且当时那个司机还就因为 SARS 就得了，后来就得了 SARS 然后就去世了，最后也是就反正也追封为那种抗非的英雄嘛。5月28号入院，当时是主要是因为一个发热还有一个肌肉酸痛，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病毒感
染的，
对
病毒感染的一个症状。因为他们在去接诊之前就已经是确诊了这个病人，是有基本上已经确诊了是一个 MERS 的病人，所以当时可能一来到之后就马上将他的一些体液包括血清啊咽拭子啊这些
OK
做了病毒的检测，送到了我看一下是送到哪，好像是送到了国家还有省的 CDC、
okay.
都送去了。
那其实还是相当认真对待的。
对包括是这样子的，当时我想一想，他是在28号的时候来了医院，当时所有的防护措施，因为已经是接到了市里的 CDC 的通知，所以当时包括那一间负压的病房，还有人员的配备，那些防护的一些措施都是做的比较到位的。
所以说惠州医院是有那个相当于是 P2 的吗？是 Biosafety Level 2的病房吗？
对，有了，但是它主要是一开始它的那些包括血液啊或者是一些体液粪便啊小便的一些标本的检测是当时没办法在当地
OK
测的，就可能要送到市里或者是省里或者是国家的一个检测检验中心去做检测的
OK
一直到可能稍微后期的时候就包括一些就是一些拨款下来，可能就当时有买了一些就是专门为这个病人去要做检测的一些仪器啊，就简单的一些床边的仪器这样子。
OK 那这个病人到一共住了多久啊？
从5月28号一直到6月26号，一共住了29天。
等于说他那个
就一直
康复之后，
对，连续三次的一个病毒学的检测是阴性的。
OK， 他就直接回国了。中国会不会拒绝他再次入境？
因为我觉得应该会吧，应该是要列入黑名单的。
对，我觉得太过分了，真的是。
其实当时这个病人住院的时候真的是特殊级别啊，因为他当时来了之后 就是医院的那个 ICU， 他是住在 ICU 病房的，因为只有那个 ICU 是有那个负压病房的。
OK。
他除了那间负压病房之外，其他还有一些是就是普通的病房是没有负压的，大概也有十几张病床吧。当时就为了这个病人，所有的那个 ICU 其他的病人都是清空的，就是比如说转移到了
OK
别的 ICU 去，所以当时整全科的全 ICU 的一个医护团队就是都是在为这个病人服务，而且当时甚至还是请了韩语的翻译，就是让他比较好的沟通。
OK
对，
这样一个病人花了中国多少钱啊？
据说是800万呢，包括那些仪器啊那些。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可能就刚来了一两天吧，就是第二天可能就估计有省里还有市里的那些专家都有过来就指导工作那些的。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说要转运去广州的，因为可能他们那边的团队更加的专业，还有那些仪器那各方面的。其实当时就包括那个负压的转运车，就是有一个专门运送这种病人的这种车都已经来了，可是后来好像国内就是国家的 CDC 当时就说不转运，就是就地诊治，就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他们这种就转运途中出现的一些病毒的扩散。对，就然后他们当时就说就就地诊治，可是就是几乎就是三天两头都是有专家过来这边指导工作啊各方面的。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他这种病毒的病毒感染吧，其实像 SARS 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就是对应的疫苗啊，还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个抗病毒药，可能最主要还是就是一个隔离。
Okay.
然后其他的治疗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对症的治疗。这个病人其实是一个就中年的男性，然后既往就说没有说很太特别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包括影响到免疫系统的，像那种
脊髓免疫疾病啊什么都没有。
对，就是一般情况还算可以的。所以当时他这个病例其实是算不上说是一个重症的呼吸道的感染。所以他来到当时用了包括对症的处理还有用了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之后，他其实症状是很快控制的。当时的话其实肺部也是有病灶的，但是对症处理之后症状是没有进一步的加重。然后一直做的那个病毒学的检测都是阳性的，所以他其实是一直隔离到了连续三次的那个血清学啊还有这些粪便的病毒检测标本都是阴性的才
OK。
所以他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算是中等程度的一个这种感染吧，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
OK。
也没有造成这个病毒在人群中的播散，然后也没有说是因为一个重症的感染影响到了其他的器官。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科学不无聊， 在这里我们不谈科普，只聊科学。最近一名韩国患者将中东综合呼吸症病毒带入中国，一下子引起了大家关于 SARS 的不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病毒专家杨洋同学，跟我们深度解剖一下中东呼吸症病毒的相关机制。杨洋，要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杨洋，目前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药理学系，我现在是一名五年级的博士生。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的与受体的结合机制，以及预防以及治疗中东呼吸综合症。
听起来非常的 fancy， 然后也是我们很需要的。但是现在我估计好多人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受体。我们就从病毒本身开始讲一下吧。
好，
就先讲讲这个 MERS 病毒到底是个啥。
MERS 病毒，它的全称叫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顾名思义，它首先起源于中东阿拉伯半岛。然后由中东阿拉伯半岛传到世界各地。
那刚刚也说它是一种冠状病毒，那冠状病毒有什么特点呢？
冠状病毒，这个名字的来源主要由这种病毒的结构决定，因为电镜的结果显示，像这种冠状病毒表面有很多像刺，或者是
像啥
？spike 是
spike 轮状，冠状就是冠状 spike。
对，
okay.
像这样的蛋白在病毒表面，所以说看起来有点像皇冠一样的形状，所以说叫做冠状病毒。
OK， 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毒呢？是一个 RNA 病毒？
它是一个反义 RNA 病毒，所以它的基因组是以 RNA 的形式，单链 RNA 的形式存在于病毒里面。所以说它入侵体内之后，会首先翻译出首先由 RNA 转录出它的正义 RNA， 然后再由正义 RNA 编码出蛋白。
它是直接可以转录成正义 RNA？
对，
它
不需要它不需要反转录成 DNA。
OK， 那个酶叫什么酶来着？
叫 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对，那这种病毒它跟 SARS 有什么关系呢？
MERS 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或者叫
我们应该先说一下，现在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SARS 是什么了。简单给一下背景吧。
SARS 可能目前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还记得。当年2002年到2003年期间 ，SARS 在中国爆发，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大的恐慌。
对，那 SARS 是一个什么病毒呢？
SARS 其实是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属于同一种病毒科。都属于冠状病毒科。但是SARS 的话，它主要也是一种引起人的呼吸道感染的病毒。
OK， 所以它当时叫那个叫什么？
非典。也所以说 SARS 引起的
非典型。
对 SARS 病毒引起的这种呼吸道感染也称为非典型性肺炎，因为它和这种传统的细菌感染引起的肺炎是有不同的症状的。
OK， 当年 SARS 之所以引起很恐慌，是因为大家知道了这个病之后，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
对
吧？
对，这是一个方面。其次的话就是，找不到比较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方案。
OK，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敌人是什么，你就没有办法。
对。
那当时最后是怎么发现的呢？
应该也是从病人的血清，提取病人的血清，然后可能做一些病毒学以及免疫原反应方面的实验，然后最后
是测序确认的，
测序确认它的基因组，并且从病人的血清里面提取出了病毒，并且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了这种新的病毒。
所以当时也就冠名为冠状病毒。
冠名为其实冠状病毒并不是最先起源于 SARS。在它之前还有一些其他的冠状病毒，像在老鼠里引起老鼠肝炎的冠状病毒叫做 MHV，
听说过但是不知道了。
然后还有在 SARS 之前，还有另外两种能感染人的冠状病毒，但是他们都只是引起普通的感冒。
OK，
所以说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就可以治愈，所以说一直没有引起太广泛的关注。
OK， 嗯，那现这个 MERS 病毒最早是2012年的时候，
对 ，MERS 病毒最早是在2012年年中的样子，在、
okay.
在沙特阿拉伯发现的。
嗯、那它是怎么那个，它为什么它能够很快的被发现呢？就是知道病原体是什么？
因为当时MERS 发现的时候，有过 SARS 的经验，所以说它的症状和 SARS 有些相似，并且从病人的血清中提取出来的这种就
RNA，
就是病人的血清进行了一些病毒学方面的测试，就是有显示可能有这种冠状病毒
OK
存在的迹象，
就是有经验还是有用的是吧？
对，有经验还是有用的。
嗯，那它就是 SARS 最早是说是从蝙蝠起源的，对吧？
对对 ，SARS 后，但当然这已经这是后来的故事了。SARS 就是当时2002年到2003年 SARS 爆发的时候，说直接起源是果子狸。
啊，对 对，我听说过这个，说
对，
说广东人太爱吃了。
因为主要是，
所以现在这病又去广东了。
对，所以说因为当时广东那边的人民群众比较彪悍，都吃一些生的果子狸，
okay.
所以说。就直接把病原体带到了人体中。
嗯，那后来是怎么发现是在蝙蝠里面呢？
因为后来的话，在后来陆陆续续在蝙蝠里面发现一些病毒和 SARS 病毒的这种基因组比较相似。
嗯，
然后所以说人们就推测可能 SARS 是从蝙蝠中来的。当然最直接的证据还在于2013年。在《自然》杂志上，对，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些研究者，就那些科学家在中国云南的一些地方采集，从中国云南采集到了一些蝙蝠的排泄物中，分离出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它和 SARS 的基因组很像，并且能够就是它的受体和 SARS 是一样的受体。所以说这
okay, 就是同源性特别高，
对，同源性特别高，所以说这样就比较
确认是从
SARS 是从蝙蝠中来的。
那现在知道 MERS 是最早的起源是哪里了吗？
MERS 因为MERS 的基因组知道之后，然后有些人通过序列比对就发现在以前从蝙蝠中分离出的一些冠状病毒和 MERS 的基因组比较像，但是达不到 SARS 和它的那些蝙蝠病毒的相似度，所以说当时就有人推测 MERS 可能是从蝙蝠中来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有力的证据。
OK， 那之前听了各种的传言说那个 MERS 是从那个丹峰驼，
对，丹峰骆驼，对，因为这个是有比较直接和有力的证据的，因为有科学家发现，就是有科学家发现，就是和在中东和骆驼有直接接触的人有感染 MERS 的迹象，并且有一个研究直接跟踪了这些，就是反向跟踪调查了一个新染上 MERS 病毒的患者，并且了解到他和他家的某一只骆驼有过在过去的2个星期内有过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并且从这株骆驼的体内确实分离出了 MERS 病毒。
那也就是说很可能是 somehow 这个蝙蝠传染给了骆驼，然后骆驼又传染给了人。
对，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可能骆就是后可以说说后来有科学家说可能骆驼只是一个中间寄主，但是这个病毒可能最早还是起源于蝙蝠。
okay, 就有点不能有点像禽流感。不对， 不算，我刚刚想到禽流感到猪身上然后再传染到人，但是那个已经变成猪流感了。
可能有点像，但是就说现在 MERS 的话，有人说蝙蝠就是骆驼的祖先在蝙蝠里面可能并不具备直接感染人的能力，当他
什么的祖先
MERS 的祖先、
MERS 的祖先在蝙蝠里
可能并没有具备直接感染人的能力，所以说他经过一系列进化之后先感染了骆驼，在骆驼中寄生了一段时间，然后得到了能够感染人的
这个突变
人的能力。对
OK， 就是要不你帮我们回顾一下一个病毒的这个 life cycle 吧。
嗯，好的好的。就以 MERS 病毒为例吧。
嗯，好。
嗯，它首先这个病毒要感染人的话，它首先要进入人的细胞。
对，
然后因为 MERS 是感染，主要是感染人的呼吸道，主要是下呼吸道。
OK、
嗯、所以说它进入下呼吸道之后，它首先要贴附在细胞表面。
嗯哼，
而这种贴附主要是通过这个病毒上面的 spike 蛋白，有时候简称 S 蛋白。
S 蛋白、
和细胞表面的受体的相互作用来完成的。
OK、
嗯、然后在 MERS 发现不久，在2013年上半年就已经有科学家找出了 MERS 病毒的受体是一种叫做 DPP4 的蛋白，它是一种蛋白酶。
OK、
主要表达在人的呼吸系统以及消化系统中。
OK、
然后其实 DPP4 并不是一个对很多做生物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蛋白。
挺陌生的。
因为在发现它是 MERS 受体之前，关于它在消化系统以及这种糖原代谢以及免疫还有癌症中的功能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
OK， 它都是在什么细胞上表达？就是上皮细胞。
对，主要是在上皮细胞。
OK，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你说在 MERS 感染中的作用吗？
不是，就
是其他的作用。
在其他的那个
它主要参与一些糖原的代谢，这是一个方面。
嗯，
所以说它与糖尿病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OK，
然后另外的话，它与这种一些免疫细胞的成熟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 MERS 病毒通过与 DPP4 的结合，粘附在细胞表面之后，这时候会有这时候它的 S 蛋白会需要被切开，然后这种切开
刚刚你说那个病毒首先要跟这个受体结合。
对对，
DPP4。
嗯，对，然后受体结合之后它需要将基因组弄到细胞里面。
您太专业了。
然后这时候的话一般有两种途径，它、
okay.
这种但是 MERS 病毒因为它
是一个有膜的病毒，
它是一种有膜的病毒。
嗯哼，
然后所以说首先它需要发生细胞融合的话，它首先要把它病毒的这种膜需要和细胞膜发生融合。
okay.
而这种融合可能发生在细胞表面，也可能发生在 endosome 里面，核内体。
Okay.
也可能发生在核内体里面。嗯，然后当发生细胞融合之后，它的基因组就可以就被
释放出来
就被释放到细胞里面了。
嗯，
然后它再用细胞的这种转录与翻译机制，嗯，然后来表达出病毒上面的一些结构与功能蛋白。
它的 RNA 会进核吗？
它的 RNA 不确定。
好。嗯，就相当于是一个复制的一个过程。
对，然后当它在细胞里面把病毒自身的一些蛋白表达出来之后，然后病毒会直接在细胞质里面组装。
嗯，
然后它的一些内在的机制能导致病毒在通过细胞膜释放出来。然后它的它以前在细胞膜上表达的一些蛋白，像 S 蛋白，
嗯哼，
它因为已经就是在病毒释放之前已经在膜上了，所以说在病毒从细胞膜释放的时候会把这种 S 蛋白
包裹起来
并且把膜蛋白把 S 蛋白带出来。
嗯，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吸附
释放
融合
吸附
融合
释放
复制
组装和释放的过程。再释放的过程。
OK， 也就是说一个病毒感染了一个细胞之后，它就把整个的细胞的所有的资源都用来进行自我复制。
对，
这是它那个它的所谓的致病机理，相当于就是把这些细胞都给搞挂了。
对对对。嗯，当然它还会引起它的致病机理还与一些免疫反应有关，因为它
OK
这种像它的 S 蛋白表达在细胞表面之后，因为它是一种外来物质，
嗯，
所以说会引起一些免疫反应。
那这个免疫反应不应该是排除的就是杀死这种 被感染的细胞或者是中和掉这种病毒，为什么它是会引起那个
致病机理？
对，
嗯，不清楚。
OK， 好，嗯，嗯，行，我们刚刚大概说了一下它的致病机制，就是为什么这个病毒的致死率相对比较高？
嗯，对对，相对于 SARS 而言 ，MERS 的致死率要高很多。像 SARS 虽然在2002到2003年爆发期间，感染的人数要远多于目前 MERS 的感染人数，但是它的致死率大概只有10%。而根据 MERS 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致死率将近有40%，37-38%的样子。
OK， 嗯，为什么它的致死率这么高呢？跟 SARS 比较？
目前它的就是关于它这种致死机制，目前仍然还在研究中。
OK。
但是它与 SARS 的感染症状确实是有一些区别，比如说 SARS 的话主要感染上呼吸道，而 MERS 就是主要集中在下呼吸道感染，并且 SARS 的话它的这种症状的出现可能会比 MERS 会相对晚一些。
相对晚一些？
对，
就它二者都是通过空气传播。
二者，嗯，对， SARS 的话它是可以通过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分泌物得以传播，而关于 MERS 的传播途径目前仍然不是特别清楚。
OK。
嗯，对，就说应该是通过近距离的与患者接触导致，但是能否通过这种呼吸系统分泌物传播目前还有待考察。
哦，所以就是说 MERS 的叫
传染能力
要远低于 SARS。
对，目前来看的话 MERS 传染能力确实要明显低于 SARS。
这是不是就是你的主要研究方向呢？
其实主要还是不做这个，我们主要研究这种MERS 病毒和细胞受体的之间相互作用，并且来在此基础上来研究与发展一些能够阻断这种相互作用，进而来阻止 MERS 感染的一些药物。
OK， 那说到药物，现在已有的药物有哪些呢？
目前其实没有特意针对 SARS 特意针对 MERS 的一些药物，目前的治疗方法主要还是用于缓解症状以及一些支持性治疗，以减缓以及防止 MERS 感染之后导致的一些器官的衰竭。
OK， 那就是广泛的像这种抑制 RNA 病毒复制的药物。
广泛抑制 RNA 病毒的药物目前可能就是对于 MERS 的治疗仍然效果不是很好，
不是，
因为对，因为它的以前的这种常用的 RNA 抑制药物主要比如说像有抑制 HIV 的，
对
对，但是 HIV 的它的这种病毒复制机理和 MERS 是不一样的，因为 HIV
是一个逆转录，
对，它是一种逆转录病毒，所以说它的这种逆转录酶和 MERS 里面的 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它的结构与机制上都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OK， 你就说现在并没有特别好的药物。
对，并没有特别 好并且高效的药物。
嗯，那就是这叫什么，那你刚刚说的病毒的第一步相当就是吸附，
对，
就跟受体结合的这个过程。
对，
那你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来试图阻断这个过程的呢？
目前我们有尝试过的，首先是针对 MERS 表面 S 蛋白的一些抗体。
OK。
嗯，对，然后有些抗体它能够针对 S 蛋白上与受体结合的区域，这样的话能够阻断它与受体的结合。
嗯，对。嗯，就是之前清华大学的张林奇教授跟王新全教授合作，就是最早的发现了这系列的抗体。
对对对对。
嗯，那现在有什么相关的那个化学药物可以做有相同的作用吗？
目前化学药物的话还没有很有效的药物。以前有，因为 DPP4 是一种蛋白酶，以前有而针对 DPP4 抑制蛋白酶抑制 DPP4 蛋白酶活性的药物已经有一些在市面上已经有售。以前的话一些其他的研究组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组也试过试图用这样的药物来阻断，但是基本上对于 MERS 的感染没有什么效果。
嗯，我觉得 make sense， 因为 MERS 可能跟那个DPP4 结合的一个过程，
对对，
并不需要这个 DPP4 有
活性。对，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从后来得到的MERS S 蛋白 与 DPP4 受体这种复合物结构上来看，确实它的这种结合区域是与它的以它的活性中心
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OK， 那现在有什么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吗？或者大家有尝试其他的途径吗？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这样的研究在进行中，但是目前就报道而言的话，好像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这种化学复合就是 compound 能比较有效的抑制这种结合。
OK， 那你像你之前去研究就是叫什么，就 S 蛋白跟 DPP4 的结合，以及你们应该也研究compare 跟 SARS 的这种对比跟 SARS 的相互作用，
你是
说或者说是为什么MERS 的传染性不如 SARS 高，跟受体结合有关系吗？
我们以前确实是有试图从这方面来解读为什么来解读 SARS 和 MERS 之间的这种传播性的差异，但是就研究结果来看的话，MERS 和 SARS 虽然利用不同的受体进入细胞，但是它们的 S 蛋白和受体之间的亲和力其实比较相似。
其实受体就是相当于受体的这个 affinity 是差不多的，
和与受体的 affinity 确实比较相似，所以说可能它的这不是主要影响MERS 的传染性的一个方面的因素。当然所以说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是受体在呼吸系统的表达量这个方面可能有关系，但是目前还没有太有利于直接的证据说明SARS 受体的表达量高于 MERS 受体的表达量。
还没有可能就是直接是因为位置，像 SARS 的受体主要
是在上，对，这也确实是有一个可能，因为 SARS 它的主要感染位点在上呼吸道，
就很容易接触到，
对，病毒比较容易到达，但是 MERS 的话它的这种 accessibility 可能会受限制。关于 MERS 的直接治疗 MERS 的药物虽然目前还处在比较初级阶段，但是关于 MERS 的疫苗目前可能已经有很多报道，可能有一些比较合适的 candidate。
举一下例子，
就比如说像 MERS 的 S 蛋白上面直接与受体相互结合的那个区域，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candidate。
OK， 就相当于是我直接用这个 S 蛋白作为抗原，
对，
然后进行一系列
作为免疫原，
作为免疫原就可以。
因为病毒这一块的疫苗的话主要有如下几种，第一个的话可能是用减活的病毒。
OK，
像以前的天花像以前的
豆苗病毒，
对，豆苗病毒
还有那个 payload，
对
脊髓灰质炎，
对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可能是用这种灭活的病毒，可能像乙肝乙肝病毒，
然后大部分的流感，
对，大部分的流感。
OK，
然后在此之外可能还有这种类似就是病毒类似的 virus-like particle，
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对，
像 HPV 的，
对，这种的话像这种 reagent 呢可能就是说有病毒的外部结构，但是并不含有病毒的基因组，所以说它的安全性的话可能是要优于减活病毒以及 灭活病毒。
哎，等一下，灭活病毒大部分不是在纯化吗？就像流感的病毒最后它虽然是一个整体的这个病毒，然后紫外线或者什么杀死之后，然后再进行蛋白质的纯化，
再往后的话有一些更安全的措施，可能就是一些就直接用病毒表面的单个的蛋白作为它的作为它的免疫原去制造抗体然后像MERS 的 S 蛋白其实就属于这个范畴。
OK，你说到这个疫苗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当时为什么 SARS 就在2013年很快的又没有了？
因为 SARS 当时在最开始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大的恐慌以及很快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染，主要是因为以前人们并没有针对这种冠状病毒预防以及治疗机制，而当这种治疗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因为 SARS 的 感染性虽然高于 MERS， 但是在病毒中，在所有病毒中其实也不算太强的，再加上它的致死率并不是特别高，所以说、
okay.
能很快的预防住，
就
控制住。
但是当时大家很也有人说，比如是因为比如说它冬天开始的，到了夏天，然后紫外线什么各方面都变强了，然后它的
哦，在空气中的传播途径，
对对 对,
对，
就相对弱一些，然后就加之大家又知道是什么引起的，然后抗病毒的治疗很快这个东西就下去了，
对对，可能也有这方面因素在里面。
那对于 MERS 来说，这个东西会有相同的，就为什么我觉得它已经缠绵好久都还没有完全消失，这种病毒会有一种周期性吗？
你说周期性啊，
嗯，
其实对于冠状病毒的话，我看可能性不太大。比如说像 SARS 在2003年之后，确实在2004年和2005年有个短暂的小规模的爆发，但是在此以后再没有像2002到2003那种大规模式的
爆发。那觉得好奇怪的。
并且在后面的一些短暂爆发中分离出来了 SARS 病毒中其实发现了一些氨基酸的突变。
OK，
反而导致这种新的 SARS 病毒株的致病性以及感染性不如以前。
这就是传染的自毁吗？但其实对于病毒来说，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杀死人，
对对，
而是为了长久的存在下去，
对对对对，
所以反而其实对它来说也是一个好的情况。
对，
嗯，就是我们八卦一下，当年你们老板在 SARS 这个受体的发现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吧？
对，我们老板的话，他其实 SARS 受体的发现不是由他们实验室做的，但是是由他们同系的另外一个实验室。
OK，
他的主要工作是是解析了这种 SARS S 蛋白和它的受体复合物的结构。
OK，
为 SARS 的治疗以及这种以及以后的药物的研发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嗯，国内这次是那个。
高福
他们是解了这个的复合物的结构，
对，
是吧？
对对，
嗯，是不是这个病毒一爆发，你们实验室又变得很有钱？
确实，我们实验室的经费上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
嗯，就是美国对这种叫什么病毒的这种研究支持到什么程度？支持的多吗？
对对，像对于 MERS 这样的新兴病毒支持力还是挺大的。
嗯，
比如说像 MERS 爆发之后 ，NIH 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小组以及这种funding机制。
OK，反应还是很快的。
对，反应确实还是很快。支持力度。
埃博拉一爆发也是马上就有一大批拨款。
嗯
嗯，那之前 NIH 好像是说要禁止研究跟人相关，叫什么呀，就是他在限制研究那种可以直接感染人的病毒，就是以流感为例，好像是因为那个2013年的时候，有人在实验室里把那个
1918年的那种造成西班牙大流感的流感病毒株给重新复制出来了。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他把禽流感猪流感搞得就特别强大的那个传染性，然后美国就开始限制这种研究。
目前对于冠状病毒研究好像还没有这样的限制。
那 OK，
嗯，
就是你们不会说把这个 MERS
啊，对，我们目前没有采取这样的方法，因为 MERS 经过从蝙蝠到骆驼一系列的进化，其实它已经很好的适应的人体，已经具有很好的感染人的能力。
对，
所以说，
但是如果它的传播性变得更高
的话，对，如果它的传播性
就会变得很恐怖。
对，
实际上，
对，
就是为什么疫苗还是有重要作用的？
对，疫苗确实还是有重要作用。
嗯，那你们现在实验室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实验室一方面同时在和其他的一些实验室合作，在进一步的研究这种。MERS 病毒的针对 MERS 病毒的疫苗，这是一个方面。
Okay,
然后因为之前解析解之前发现的 MERS S 蛋白和受体直接结合的区域，可能不是最好的这种疫苗的 candidate， 因为什么？因为它有些区域可能比较 flexible， 然后在体内的话，可能引起的 免疫反应而导致了一些综合性抗体，嗯，
很难产生，
很难，对，很难产生一个方面。另外的话，可能并不能有效的阻止它和受体之间的相互
结合。
嗯
，OK。说到这，我想问一下 ，SARS 的那个突变率高吗？就大部分的 RNA 病毒突变率都很高。
对对，他们的突变率确实比较高。像 SARS 和 MERS 就是在最初的爆发之后，都陆陆续续分离出了很多一些很多变种。嗯、
OK。那实际上这给疫苗的制造产生了更多的
问题。对，这确实给疫苗的制造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嗯，像以前 SARS 爆发的时候，在后来2004年及2005年分离出来的一些变种中，确实发现它的 S 蛋白上和受体相互作用的区域确实有一些引进了一些新的突变，
嗯、
然后导致它和受体的结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OK。
嗯，
说起来其实很 lucky 是吧，就大家也很 lucky、
嗯、对,
对嗯，为什么蝙蝠会成为很多病毒的这个寄主呢？
对，这其实是一个在病毒学方面缠绕了很久的问题。
这很久了。
对，很久了。像蝙蝠不仅仅是 MERS 和 SARS 的这种起源，它甚至还是像
埃博拉
的起源也是从蝙蝠中来的。然后有流感的起源也有人预测可能是从蝙蝠中来，因为在前不久前两年在蝙蝠中确实分离出了一种新型的流感病毒。
哇塞。
嗯，然后甚至连 HIV 也有人预言是从蝙蝠中来的。
哇塞，这就是一个病毒产生器啊。
嗯、对对。
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关于蝙蝠，对对，确实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关于蝙蝠为什么是这么多病毒的这种寄主，
嗯哼，
也寄主也好，源头也好，确实目前没有很合理的解释，没有很合理的解释。
那所有就之前说那个，比如说蝙蝠被病毒感染之后，它、
嗯、
自己不会有这种疾病。
对，确实是的。就目前发现的，像 MERS、SARS 在蝙蝠中分离出来，蝙蝠感染这些病毒之后，确实不会治病，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蝙蝠很神奇的地方。
哦，不过我想起当时我们另外一个实习，他是研究真菌的，
嗯，
他就说北美有一种叫 white nose fungus，
嗯，
叫什么白鼻子什么什么的，哦、然后这种真菌实际上感染蝙蝠之后就把它搞挂，就是。
嗯，
就是有大批量的蝙蝠在冬眠的时候被这种真菌感染，然后它的体温就没办法保持，然后就挂掉了、
嗯、
所以他们也是有天敌的、
哦、
somehow
虽然病毒搞不挂它
对，真菌可以的。
其实最近关于 MERS 从蝙蝠起源也有新的证据、
哦、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有两篇文章同时报道，
嗯
其中有一篇是我们实验室的
啊。好吧，
然后
是不是就是你啊？
对
不要那么谦虚嘛。
因为报道就是因为在之前的时候，MERS的基因组刚刚得到的时候，有人发现它和蝙蝠之前在2006年从蝙蝠中分离出了一种冠状病毒叫做 HKU4， 其实是港大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发现的，叫中文叫做港大四型，所以简称 HKU4。
太爱笑了，
所以简称 HKU4 这种冠状病毒，它的基因组同源性很高，大概能达到60%多。所以说，所以说这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猜测，可能 MERS 是从蝙蝠中来的，或者甚至 HKU4 和 MERS 有着共同的祖先。
OK，、嗯、就是你们其实会做很多这个bioinformatics 生统的方法去分析它那个同源性什么的。
生统，对，这种 bioinformatics 不是我们做的，对，
okay.
是有很多实验室，像 MERS 的基因组出来之后，就已经有很多文章铺天盖地的报道这种序列同源性的。
OK，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这种 HKU4 冠状病毒，它可以它也能够用 DPP4 来感染细胞。所以说
就既有共同的祖先也有共同的受体。
对，所以说共同的受体是一个
兄弟。
对，共同的受体是一个很强的证据，说明它和 MERS 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
嗯，
嗯，并且同时也是高福教授实验组解析出了这种MERS 解析出了 HKU4 受体是 S 蛋白受体结合区域与 DPP4 复合物的结构，然后显示出HKU4 的 S 蛋白的受体结合区域和 MERS 的受体结合区域结构上特别相似，但是在结合受体区域有一些重要氨基酸的变化导致的它们亲和力的不同。
Okay.
对，从它们结构以及我们的一些生化结果上来看，HKU4 S 蛋白结合受体的亲和力要远低于 MERS 结合人的 DPP4 的亲和率。
Okay,
大概第三个数量级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他们最早发现那株病毒感染性没有那么强的？
对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HKU4 目前部分解释了 HKU4 目前没有具备感染人的能力。
OK。那怎么预防呀？就是没事儿。
一般的话就是做好一定做好一些常规的卫生防护措施，比如说经常洗手啊，用肥皂洗手，然后打喷嚏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要 cover， 并且在一些公共场合一些常接触的这种像门把手这种可能要经常消毒。如果你接触到的话，尽量很快的用肥皂洗手，并且不要用没有洗过的手去直接接触自己的眼睛啊鼻子啊嘴巴之类的。
OK， 就是黏膜，
对，
黏膜组织、都是比较脆弱的。
因为 MERS 的感染性并没有那么强，所以说目前 WHO 并没有对并没有关于 MERS 对旅行以及进出口以及进出口的机场检疫做出特别的建议。
确实是。现在大概有多少例？
目前就最新的统计案例好像是略多于1200例，然后有将近450例死亡。
Okay.
所以说死亡率确实还是挺高。
但是确实那个人还是比较少。
对对对。
当年 SARS 有多少？
当年 SARS 的话，一直到2003年底，大概是感染了8000多人，10%的致死率，800多人吧。
哦，其实也没有很多人。
对，也没有很多，主要是因为以前人们并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病毒，这样的病例，所以说当时引起很大的恐慌。
我觉得当时真的是就是每天新闻都在报道这个
东西，每天新闻都在报，并且学校停课，学校停课，公司放假。
想起来还是挺恐怖的。
对，
我当时我爷爷当时跟在医院的时候跟一个 SARS 的患从台湾来的 SARS 患者同房，结果后来我们家所有去看我爷爷的人都被隔离了，然后说被三十多个不同的地方被隔离了，但是我当时住校，然后就不能回家，然后就觉得说啊，这都是怎么了。但是就是现在我觉得说虽然我现在学了更多的相关知识，反而觉得没有那么恐怖。
对对，确实是。像一些对 SARS 不是特别了解的人，当刚知道 SARS 其实是感染8000多人的时候都感到很诧异，
对吧？而且虽然 SARS 致死率是10%，然后再来说随便一个流感的致死率可能都是10%几，都是那个10%高。
对对对，
所以其实比流感还弱。
对，并且流感的传染性要远高于 SARS， 远高于 SARS。
你现在是不是快毕业了？
我现在现在确实正在准备毕业工作。
应该感谢 MERS。
感谢 MERS。
对，造福了很多人的毕业，是吧？
对。
但
是 MERS 作为一个新出现的病毒，确实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研究。
比如说
它的这种
致病机制
以及它的传染途径，以及 MERS 针对 MERS 特异性的治疗方案，以及它的疫苗的生产与研发，其实都是有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OK， 那么持续给 funding， 能这么说是吧？
对。
行，那谢谢杨洋。
谢谢科学不无聊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在MERS 方面的一些研究与进展。
好。
收听科学不无聊，请在苹果 iTunes 商店、荔枝 FM、喜马拉雅电台、新浪微博音乐人、 豆瓣音乐人 DJ 小站搜索科学不无聊五个汉字。同样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新浪微博和豆瓣搜索科学不无聊，关注我们并参与互动。我们的 QQ 群也向大家开放，群号是3222-34982，重复一遍，群号是3222-34982。我们的节目会在美国东部时间每周三晚1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每周四中午12点准时更新，敬请期待。